主耶稣得胜试探之后，等到施洗约翰下了监牢，等一下我会有说明，回到北方的加利利，开始传道的第一句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继续施洗约翰所传的，也是主耶稣地上三年半传道的主题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就是神的国，我以前讲过很多次，今天不多说，神的国近了。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记载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神的国就是神作王，神掌权，神作王的情境，神作王统管下的生活，神作王统管下的福分。耶稣说神作王要实现了，神统管人的心灵，神带给人新的生活，神带给人属灵的福分，马上就要实现了。神作王就是神作主，人过去自己作主，人过去自己作王，更不幸人被撒旦统管，让撒旦作王，人活在撒旦的权下，现在神来作王了，神要改变，要释放人脱离撒旦的捆绑，神来了，要让撒旦害人的痛苦转变成为神赐福的境界。神来了，神作王，神作主，所带出来的结果，人不再自己作王，人不再为自己活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前四个字大家一起念，也是教会今年所定的目标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来到了，神要作王，神要掌权，地上的人需要改变。改变什么？过去自己作王，过去撒旦作王，过去为自己活，过去被撒旦捆绑，现在上帝的福音临到了，上帝的拯救临到了，上帝作王作主要实现了，人要改变我们的生活，人要改变我们的方向，人不再为自己活，要为主而活。那么怎么能够实现？要悔改，要信福音。悔改就是心思的转向，悔改这一个字不要误解，不是像学生做错事被训导主任抓到，然后写一个书，叫什么书？悔过书。这个悔过是一个悔改的一种方式，却不完全是这里所讲的意义。你写了悔过书，你向训导主任悔改，但是这里的悔改，希腊文是两个希腊字变成一个字，第一个希腊字就是改变、转变，第二个希腊字是心思意念，两个连起来变成 metanoio。 这一个字的意思，心思要转变，人的心思背向着神，要转过来向着神， 人的心思过去向着罪恶，现在要离弃罪恶，转过来向着神的旨意，向着神的良善。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上帝来做王了，上帝的旨意要实现，人心要转回来，要转向神，要转向神的旨意，要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自己的意义，这样的人生是耶稣第一句传道的话。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要信福音。简单的说，人要转过来尊主为大，转过来为主而活，转过来信而顺服，信靠耶稣基督，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以后三年半在地上传道，经常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含义，直到他要升天前，他这样子宣告，来信靠耶稣，信的人信而受洗就必得救，不信的人，拒绝的人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保罗继续传道，传的道还是神国的道，到处劝人向神悔改，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每一个使徒都传类似的道，都是劝人悔改吧，悔改吧，上帝的国临到了，天国临到了，上帝作王了，上帝掌权了，人要离开罪恶的道路，自己的道路，撒旦的道路，跟随主耶稣走神旨意的道路，一直到新天新地。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描写，仍然是主全能的神作王了，我们地上的人都成为在新天新地有份的，那就都是做他的仆人，都要侍奉他，信而顺服，为主而活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在这一开始先跟各位强调这一点，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定各位会唱的诗歌啊，我也忘记告诉他们诗情的啊，没有关系，信靠顺服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信靠顺服。很多人不会唱，现在我们要求四班唱一遍哈，啊，四班唱给我们听啊，信靠顺服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，请四班，哦，329，四班还需要弹琴吗？不需要 ，OK 啊，只要唱副歌就好了哈，信靠顺服，329首，好，预备，唱。现在除了诗班不许唱之外，大家唱好，预备，唱。
信靠顺服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信靠顺服。
主耶稣在得胜试探之后， 在南边做了一些工作，马太福音没有记载，马可路加也没有记载，只有记载在约翰福音。我今天不花很多时间，以后可以跟各位再谈啊。其实主耶稣开始北方加利利的工作，大约是接受洗礼之后一年左右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主耶稣出来传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其实不是受洗受试探之后马上发生的。因为在约翰福音一到四章都是在这之前，马太福音是施洗约翰下监牢之后才开始的，约翰福音一到四章施洗约翰都没有下监牢，施洗约翰还在工作啊，里面包括耶稣到迦拿的婚宴，包括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包括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，包括耶稣带着门徒到犹太地施洗啊，门徒们施洗比较多，也包括耶稣从南边走过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妇人谈道，然后主耶稣回到迦拿，就是水变酒那一个城市，到了迦拿他还遥控式的医治了加百农一个大臣的儿子。这些事情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，大概耶稣受洗之后将近一年了，耶稣回到加利利开始北边加利利的事工。在主耶稣到了加利利第一站，就是大约一年之后出来传道，一年之后北边加利利工作第一站，考各位到哪里传道？哦，他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有没有读啊？他回到他长大的地方叫什么？拿撒勒，这是第一站啊。第一站传道，请问成功还是不成功？是不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？差一点命都没了啊！真的，他第一个传道，北边加利利第一个传道啊。那么马太福音只用一节圣经，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四章，只有一节圣经。马太福音，请问管荧幕的那位弟兄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啊？哦，听到了哈。马太福音十三，奇怪怎么好，到了十三节啊，十三节后又离开哪里？中间的事情马太没有讲了，马太就越过去了。马太回到加利利后又离开拿撒勒，然后到加百农。到拿撒勒的情形记载在路加福音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，现在请改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了，第十六节了，第十五节他到加利利，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然后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念圣经。那下面的故事等一下我再讲，不过重点你就发现人真不容易信靠顺服，人真的常常是愚顽，人常常是刚硬，常常是不信又不服。 以色列拿撒勒做代表，拿撒勒是耶稣的亲戚朋友邻居，从小生活的环境，想不到一开始就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，困难到他差一点都要被杀害了。上帝来到人间，耶稣在拿撒勒就先讲这一点，他打开圣经来念，念的时候把以赛亚书61章第一第二节还有以赛亚书58章第六节合起来念，就是等一下下面所看的。那念的内容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主的灵用膏膏我，就是圣灵充满了他，耶稣受洗起来就是圣灵充满在耶稣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的国来到了，上帝国的君王来到了，上帝国的君王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基督弥赛亚就要来了。上帝怎么做王？上帝借着弥赛亚基督做王。上帝怎么改变人的生命？借着弥赛亚基督改变人的生命。怎么释放人脱离魔鬼？借着基督弥赛亚来释放被捆绑的人，叫人得自由，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悦纳人的喜年，也就是神要赦免一切的罪过，神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。这个喜年记载在利未记，当时每50年轮到一次喜年。喜年第一，奴隶被释放，做奴隶的人如果到了第50年，你就永远不必做奴隶了，被释放了。欠债的人欠到了50年，债通通免掉了。如果祖传家业被别人所占领了，到了第50年叫归还原主，这是旧约里面的规矩啊。今天啊，我们也很少欠人家债50年啊，欠到50年都死了已经啊，也很少说是做奴隶做50年啊。这当时的喜年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消息。那么主耶稣说，这是代表弥赛亚来到。虽然以赛亚的预言有一部分是暗指犹太人要被俘虏，因为北国已经被俘虏了，南国将来也要被俘虏，这些被俘虏被捆锁这些不自由的人，神要让他们恢复自由。以赛亚的预言一面应验在这一面，但是更重要应验在上帝国来到，弥赛亚来到，做上帝君王来拯救人类。主耶稣说，这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耶稣就是告诉他们，我就是上帝派来的弥赛亚，我就是这君王，我就是拯救世人，脱离捆绑，脱离罪恶，脱离一切债的罪债也好，什么债也好，耶稣来拯救了。主耶稣就这样当众公开宣告，这是加利利第一篇讲道。其实主耶稣已经讲了差不多1年的道，以后有机会告诉各位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论的道理。那么这里我们要强调，这是主耶稣传道非常忠心 非常重要的意义，但是很可惜，拿撒勒人拒绝不听。耶稣说，其实你们不是不听的最早人物，早都有人不听了，早都有人不信不服了，但是不信不服所带来的是极大的痛苦，信而顺服才带来神的福气。耶稣就讲以利亚，讲完以利亚又讲一个谁，这两个都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人物。耶稣就提出来以后从里面要强调信而顺服必蒙福，不信不服必受难，必蒙遭灾难。信而顺服必蒙福，不信不服必受难。那我开始讲之前啊，我还是跟各位说一下，我有一点图片跟你们介绍。首先请放第一张图片啊，这一张不太好，下一张啊，不对不对，回来啊，我本来昨天不是选这张，好吧，没办法了啊，就选这一张。本来我选一张比较红颜色的哈，那个地理比较清楚的，没有关系的，这张也可以啊。请问有没有那个红的那个东西啊？这里是耶路撒冷啊，这是死海嘛，旁边是耶路撒冷，这是约旦河，这是加利利海，这就是拿撒勒，这就是加百农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本福音书从受洗受试探之后，主要记载耶稣在北边的工作，在加利利，在特拉可尼，在这一带，在这边的工作。从马太第四章一直到十八章，你们自己回家看，全部记载这北方的工作。马太十九二十这两章，我没有按什么，不是我的错，好了，那就不看算了。啊，里面乱按干什么？哦 ，OK OK， 好，这是我另外选的一张啊，里面换这个了，好吧，里面以后听我指挥哈，如果不要按就不要乱按了。哦，是楼下坏了，我们楼下还有的啊，好，不管了 ，OK， 到了马太福音。十九章跟二十章，耶稣离开加利利，沿着约旦河外走到耶利哥，然后从耶利哥就上到伯大尼，从伯大尼等到二十一章，耶稣就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然后一个礼拜，我们一般叫做圣周 The Holy Week，就是最后的一个礼拜，马太二十一到二十八章，最后主耶稣受难复活。这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本福音书主要的结构。约翰福音不一样，唯有约翰福音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在这边受洗，第二章迦拿的婚宴，第二章的末了跑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第三章在尼哥底母谈话，第三章的末了在犹太的旷野，第四章到撒玛利亚向妇人传道，然后第四章的末了回到迦拿，然后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，以后第五章又回到耶路撒冷，第四大池旁边医治三十八年瘫子， 第六章又回到加利利，五饼二鱼，然后第七章又回到耶路撒冷。以后再跟各位多说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我要赶快把几个重点讲完。马太福音我们读的时候啊，请各位若是有可能你回去参考约翰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很像的，整个结构都很像的，唯有约翰福音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么所以主耶稣的行程我们实在不太容易把它掌握住，但是今天讲的重点是一到拿撒勒，一开始大家听了蛮高兴的啊，听了哦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得看见，受压制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，奴隶得释放，欠债一笔勾销，祖传的产业都能够得到归还。听完大家说这真是上帝的恩言啊，大家就称赞他了。但是马上大家就起了疑惑，耶稣怎么说我就是带给你们福分的这一位呢？这怎么能信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的弟弟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还有妹妹在我们中间呢。耶稣到自己长大的地方，可能邻居从小跟小朋友在那边玩扮家家酒，然后在那边丢石头，在那边玩泥沙，慢慢长大，一同到会堂参加敬拜吗？一同学习听拉比的演讲吗？12岁耶稣上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很多人跟着去吗？以后耶稣学习木匠的工作，不是很多同行吗？主耶稣不是甚至来过我家，修过我们家的房子吗？怎么他说他就是弥赛亚呢？怎么他说要相信他呢？要悔改，要接受他，他是救主呢？大家听完之后就疑惑了。疑惑之后，主耶稣就用以利亚、用以利沙这两个故事，这两件事都强调许多人信而顺服，许多人不信不服，结果信而顺服才得到福气，不信不服都失去了福气。没想到讲完之后他们更加的什么不信不服，没有信而顺服。感谢主，这些拿撒勒人都不在我们中间哈，我们这边都是什么人？信而顺，都是弱哥人哈。感谢赞美主啊！拿撒勒人不听了，这怎么听？以利亚，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嘛？以利亚跟亚哈王这个对比，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跟门徒们是个对比。而以利亚时代的百姓就像拿撒勒的百姓，以利亚面对的时代，亚哈王是继承历代由以色列国王的恶习拜巴利，所以以利亚养了450个巴利先知，再加上外邦王后也许别娶来做妻子，他就带过来亚瑟拉偶像崇拜，他养了400个亚瑟拉的祭司，一共850个都拜偶像。当时在以色列国先知被杀，先知被藏起来了，只剩一个出来跟这些人对抗的，叫什么名字？就是以利亚。那以利亚第一他就代表信而顺服，他就蒙神一直赐福，没东西吃了，以利亚说好了，3年给你饥荒，好，不听话，3年饥荒，果然饥荒了，饥荒了连以利亚都没饭吃了。不过上帝派什么养活他？派乌鸦， 还有呢基利西旁的水，上帝说你去那边啊，有水喝，没想到枯干太严重，溪水都没了，水都喝不成了啊！上帝也没有为难乌鸦去叼水，这个怎么叼啊？水叼不来，所以上帝要乌鸦叼饼叼肉，乌鸦都做了。以后没水了，上帝说好吧，换个地方，派去哪里？约旦河不对哈、啊，没到约旦河，跑去西顿，西顿撒拉法，撒拉法一个谁的家里啊？一个寡妇家里。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，上帝真是很奇怪啊，奇妙，为什么不派去个稍微有钱一点人家嘛啊？派一个寡妇家，寡妇家没钱的啦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上帝说你去，他就去了。以利亚也是这个脸皮比较厚一点啊，去了寡妇家，真的要水喝，水就喝了，喝完之后说我还要吃饼。这寡妇说我家里这个没有饼啊，我真的没有饼，我的坛只剩一点面，我的瓶只剩一点油啊，我现在呢正想回家给我儿子跟母子两个人做一个饼，吃完就没了，没了死就死吧。没想到以利亚说这样吧，你先给我做个饼，剩下你再做啊。我真是要学以利亚哈，但脸皮要厚一点啊。你先给我做个饼，然后你再吃。不过以利亚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坛里的面必不什么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什么必不缺短哦，这是很奇妙啊。所以啊，上帝叫这个以利亚大胆的告诉他说，你做做了，你的油不会少，比面不会少。哎，这一个寡妇真的信而什么？面少了没有？油少了没有？而且一直吃一直吃，吃不完，吃到后来他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了，跟饼没有关系啊，这是故事嘛。哎，后来呢他儿子生病，这病死了，以利亚伏在他的身上祷告，把这个死的儿子都叫活了，就看见这一个家是信而顺服。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在旱灾的里面，都没有得吃啊，可是信而顺服的人就蒙福了。我赶快啊，然后以利沙故事也很精彩啊，要不要听啊？以利沙就紧接以利亚，这个亚哈也洗别的这种带来百姓的不幸持续下去，百姓都不幸。没想到叙利亚国，这是他们的敌国啊，亚兰王的一个大元帅，这个大元帅是非常威风的，很会打仗的，才做大元帅。考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乃曼。这个乃曼我常常以前以为是女孩子的名字啊，他是个大将军乃曼。没想到得了大麻风，很可怕的啊。好吧，不多讲，现在大麻风的病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当时也不会医，所以等死，他要被隔离。没想到叙利亚王从以色列俘虏了一个佣人，一个小女孩子，这个小女孩子很有信心的，她认识以利沙，她说我真盼望我的主人，她跟她的这个祖母说啊，希望我的主人能够去看一看以利沙，一定可以帮你医好。结果这个乃曼元帅别的没有办法，一听这个办法，马上去跟国王说，跟这个叙利亚王说啊，请你写封信给以色列王啊，推荐我去啊，叫这个以利沙来看病。果然这个国王写信了啊，国王信一出啊，那两边的国王都彼此为了国际的问题就说好吧， 请你到以色列来。他就带着好多银子啊，十他连德和340公斤银子，然后带着黄金和70公斤的黄金来见伊丽莎。没想到伊丽莎摆一摆架子啊，派一个佣人出去见他，他自己不出去哈，说这样子吧，你要来 OK， 你要相信的话，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就好了。他这个乃曼气得半死啊。乃曼说，我以为你到门口来迎接我，然后呢在我的患处摇摇手祷告啊，就医好我了，怎么派个佣人出来还叫我去约旦河去洗啊？难道我们大马色的河不够好吗？大马色有这个亚巴纳河，里面的水更干净了，跑到你们这个约旦河啊来洗澡？不去啊，不去，他不要去洗。本来是不信不服啊，那就带着大麻风回家算了。哎，没想到他的佣人就劝他了，你这个去试试看嘛啊，这个先知讲话你怎么不听呢？他就勉强的半信半疑的啊就去了啊。记住啊，半信半疑勉强去，慢慢也会蒙福的啊。因为很多姐妹说过了，本来她先生呢从来不肯进礼拜堂的，坐在车上等善慧把她接回家，以后啊外面太冷又太热啊，就跑来坐最后一排打瞌睡，她是根本不信的嘛啊。以后哎听了倒还有趣，开始半信半疑，听到后来啊就真信不疑了啊，以后就信而顺服了，信到后来比太太还要热心。你们信不信啊？不是啊，信不信我讲这个事啊？不是问你们信不信耶稣啊，你们当然信嘛哈。不信的话，我把你们找出来哈，就在我们中间，真的啊，先生好热心，现在啊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赶快回来，对不起哈、啊，对不起啊，当不是，奇怪为什么？哦，薄饼的缘故哈。我波饼很重要，波饼是最要紧的，我们纪念主，我要赶快结束一下。结果呢他后来就信了，他后来就去洗一次还没好，还是白白的，两次没好，六次好了没有？没有，就差这第七次啊，他还是去了就要洗，那就真的信了啊，真的感谢主啊。以利沙是顺从神做事情，一毛钱都不要，他带了340公斤的银子，340公斤，我才60公斤，有六个我这么重啊，怎么抬啊？真的，这是圣经写的嘛？70公斤的黄金，我今天早上我才赶快上网查一查，黄金多少钱一公斤啊？和美金大概6万块，真的，你们不信去查啊。银子比较便宜，大概也要1200-1300一公斤，平常人家算盎司的了，不算公斤的吧？你们如果懂的人哈，哪里黄金按公斤算呢？哪里银子按公斤算？按几盎司算？一公斤34.3盎司，所以我算一算大概多少钱呢、啊？总价420几万，他把这么多钱带来，伊丽莎一毛都不要。你信了，你真的信而顺服，上帝就赐福你。在座亲爱的朋友，我要很诚恳的告诉各位，福音是白白的，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，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而死，赦免一切的罪过，让我们被掳的得释放，让我们受压制的自由，是完全免费的。你若信而顺服，接受耶稣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救主，你立刻得着神赐的福气，罪得赦免，永生的福分，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，带给我们新生活。不要像当时以色列人 不信先知，不信以利亚，不信以利沙，不要像拿撒勒人拒绝耶稣，甚至把耶稣推到山崖下去。请你们看一张图片啊，这个拿撒勒是 盖在山上面的，在山边上，下面一推下去，一般的人就没有命的。这个就是拿撒勒，就现在拿撒勒。再往一张，拿撒勒是很高的高地，再一张，现在的房子很多，再一张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教堂，这是中东最大的教堂，这是纪念天使向玛利亚报告你要怀孕生子。再一张，这是中间那个教堂，再一张，这个还是教堂，这是在会堂里面，一般打开圣经来念，一打开主耶稣可能自己选这一段，也说不定按照次序排到这一段，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说他来了，就是成为弥赛亚，成为救主，成为君王，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大家都要接受他，信靠他，凡信而顺服必蒙福。然后基督徒记住，当我们信而跟随耶稣，四个字一起说，哎，这里没打出来啊，后面有，叫做为主而活，天国在我们心里，耶稣在里面做王，不要为自己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照主的意思，让主做王，为主而活，必继续蒙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就是天国的君王，带来神在我们心中的统治，带来你统治下的新生活，也带来你统治下的福气。我们感谢你，愿意继续紧紧跟随你，直到将来见你的面。我也很诚恳为我们中间若有慕道的朋友，愿主打开他们的心门，愿主使他们欢然地接受你到心中，接受你做他们的主，做他们的救主，得着你赐的福气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